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8月15号。就在今天呢，阿拉斯加当地时间上午11:30，川普与普京的会谈将正式展开。而在登上空军一号前往这个冰雪战场的最后时刻，川普对记者是丢下了一句典型的咱们叫川普式的狂言啊，他说我将在会谈的头2分钟、3分钟、4分钟啊，最多5分钟内就知道这次会谈会是什么结果了。他还说，如果这是一场糟糕的会谈，他会很快结束；如果这是一场好的会谈，我们将在不远的将来迎来和平。各位啊，嘿，这就是川普，他把一场关乎世界命运的世纪豪赌形容得像一场5分钟就能看穿底牌的德州扑克牌。但同时呢，我们看到的却是整个阿拉斯加的天都被他们封了起来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直接发布禁令，以安克雷奇为中心，半径30英里、海拔1.8万英尺以下的空域，整整一天飞都不准飞。哪怕你是民航航班、私人飞机啊、农用直升机，通通别想起飞。你敢飞，他们就敢拦，给你打下来。美军呢 ，F-35 隐形战机已经这个部署到基地了，反导系统待命，无人机防御圈拉满，还有阿拉斯加空军的老伙计。F-22 中队就守在谈判场地上空打圈圈。最离谱的是什么？就连英法德的情报部门也派人来协防，说这你说这已经不是安保了，对不对？这简直就是一场世界规模的冷战级别的军事警戒。那问题来了，这见个面有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吗？关键的是，不仅阿拉斯加的天空被封了，连西方媒体和这一历史性事件的真相都被封了起来。那《纽约时报》你看说了，把这个普普会谈呢、形容为第二次雅尔塔会议。乍一听，哦，好像是啊，对不对？当年是美苏这个首脑会谈嘛，今天也是啊。其实没那么简单，《纽约时报》试图让人们认定，如同当年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瓜分战后世界版图一样，今天的川普也是要去与普京谈论如何分割欧洲乃至世界的。那你想不对嘛，对不对？那当年美苏乃是盟友，共同的敌人是德国纳粹啊。今天的美国则是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立场上与西方一致，美俄是这场谈判中的敌手。再说了，普京即便是一个独裁者，那他也是苏联解体后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形成的集权者，他绝不是斯大林那种残暴的共产主义领袖。川普呢，是一个保守主义共和党领袖，而不是当年那位要占领最高法院、要倚重美国工会、开始形成美国大政府制度，并有一众的共产主义间谍围绕身边工作的左派鼻祖罗斯福。所以说，历史角色与政治背景都有了巨大的变化。《纽约时报》就是在胡说八道，他是为了形成对川普的一个夹击。西方媒体这几天已经炸锅了，然后有的说川普要拿乌克兰的地和普京做交易，有的说泽连斯基被排除在外了，这场会谈早晚得卖了乌克兰，还有人说普京是来谈停火的，但背地里还在前线加兵力。可不管哪种猜测，几乎没有人认真去看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安保清单史无前例的夸张？他到底在防谁，防什么？今天我们就从这场戒备等级堪比核按钮的美俄会谈峰会谈起啊，不仅带你看看川普和普京桌上聊什么，更要带你穿过那些厚厚的安保围墙，看看被封锁的阿拉斯加的天空，被左翼谜题封锁的真相。他们到底在防谁，防什么？防刺客，防恐袭，还是防另一个国家？大家有没有听说美国肯塔基州总检察长在7月把电商购物平台 Temu 告上了法庭了？对，就是那个说你可以像个亿万富翁一样购物的 Temu。 这个由中国拼多多控股的子公司被指控在 APP 里偷偷收集美国用户的海量个人资料。其实除了这类商家暗中窃取用户个人信息之外，很多网络服务商、数据公司、网站商家也在想方设法地收集我们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对他们来说呢，根本就是一门生意，你我的个资就是商品。那怎么办？怎样才能保护自己的网络隐私，不让平台追踪资料外泄甚至 被骇客盗走呢？来，我们节目老朋友出场时间到了， NordVPN。 NordVPN 具有业界顶尖加密技术，能加密你的网络数据，隐藏 IP， 还能拦截钓鱼诈骗和恶意网站。听说 Nord 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被认证为是反网络钓鱼工具的 VPN。 还有 Nord 经过独立第三方审核，确认不保存用户上网活动记录。如果你也想试试的话，点击视频下方我的专属链接，我输入我的优惠码 JFTime 订购，就可获得额外4个月的服务。如果说这场双普会啊是一场高风险的地缘剧本试演，那阿拉斯加就是中美俄三国角力中最戏剧性的舞台。啊，你可能以为啊，这选择阿拉斯加谈判只是因为这里离欧洲战场远离嘛，是吧？远离欧洲战场，离得远，便于美军控制，安保好做。但你要翻翻地图，你查查历史，就会发现了这个地方选的太狠了。阿拉斯加原来是什么？是俄国的海外领土。1867年，沙俄为了填补财政黑洞，把这片辽阔冰原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相当于每英亩2美分。那个时候的沙俄官员还嘲笑：“哎呀，这美国佬是吧？土老帽居然买那么一块冰疙瘩回家了。”但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这块冰疙瘩下面埋的石油出来了，黄金出来了，直到今天战略稀土出来了。还有冷战时期整个北美的防空中枢也建在这里了。于是当年被贱卖的领土如今成了美军反俄战略最前线，成为了北美防空司令部和北方司令部联手打造的空天防御网络核心节点。而这次接待双普会的主要这个主基地，那联合埃尔门多夫理查森基地，这个过去几十年呢，就是美军拦截苏联、俄罗斯乃至现在的中共军机的第一线防空哨点。这地方的干活很简单粗暴，是吧？就是动家伙动武，谁敢靠近阿拉斯加空域，尤其是从西伯利亚或北极方向飞过来的战机，也就是从俄罗斯和中共国飞来的最快捷的进攻者，无论是战机还是导弹，美军 F-22 F-35 第一时间升空拦截。所以朋友们看啊，这个几十年专门拦截俄罗斯的地方，这次居然要迎接俄罗斯，你说这讽刺不讽刺？更讽刺的是什么？普京将踏进的不只是冷战的地缘记忆，更是美国空军眼中对手、敌手国家的行动档案室啊！再说，他前脚进基地，那后脚就是美国早年侦测俄罗斯空军航迹的雷达站，所以在这里会谈并不是和平场合，而是一场心理战，是一场川普展现军事强势的主场，一个由拦截导弹和战机组成的拉拉队的赛场，是一场在军事舞台上开演的外交对话。那你说我刚才说这些话，左媒会告诉你吗？川普为啥选这里？答案很清楚，是现实考量。这片土地被美军实打实的武装成了空中堡垒，军用基地封闭，无民众聚集，是吧？无媒体靠近，泄密和突发状况的风险最低，特别适合处理叫做国家级别的复杂谈判与突发袭击的预防。别忘了，这场会谈可不只是怕抗议者这个冲击，更怕某个国家搞事儿，要防止中共捣乱的可能性。这一直是华盛顿考虑的重点。第二什么，就是象征设计了。那川普很懂场面戏的，是不是啊？这位当年著名的推特总统很善于利用这些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核心愿望。他不是说把会谈安排在白宫，也不是在联合国旁边搞个什么高峰论坛，而是偏偏挑了一个曾经属于对手，如今变成自己堡垒的地方。他要告诉全世界，这是美国主场，这是俄罗斯历史上赚了便宜自以为是却被美国人的智慧掀翻在地翻盘的一个地点。不管怎样，只要你来我的地盘，我就是老大，这就是川普。所以你看这地方选的多狠啊！对普京来说是一次羞辱性的返乡，曾经的家园；对川普来说的是战略主场的宣告，而对中共来说是当今世界谁是真霸主、地缘格局向西方倾斜的现实警告。这场谈判不是在中立地带， 不是走外交礼节，而是赤裸裸地告诉全世界，谁能主导和平，谁就主导规则。而我们再多说一句，这一场剧不只是在阿拉斯加演，它的观众早就坐满了台海、南海、东欧、北极圈、格陵兰，对不对？甚至北极的中南海。如果你觉得咱们这话夸张，不信，我们多维观察，你就会发现这场大战的配角们早就已经提前入场飙戏了。就在这个峰会前夜，抵达阿拉斯加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被记者拍到身上穿着一件印有 CCCP 啊，也就是说前苏联的缩写字母的一个长袖衫啊，他的俄语不读 CCCP 啊，哎，在阿拉斯加这片曾经的俄国领土上，在美国反俄军事基地的眼皮底下，穿着前苏联的这个标志来谈乌克兰的领土问题，拉夫罗夫这已经不是说暗示，而是一个赤裸裸的挑衅，充满了帝国式的傲慢。更有趣的是什么呢？跟随克里姆林宫前来报道的俄罗斯记者们被拍到啊，住宿条件极为简陋，他们就睡在阿拉斯加航空会议中心的折叠行军床上，是吧？你看这有意思了，这个画面感很强啊！一边是这个拉夫罗夫外长穿着苏联战袍展现帝国野心，另一边是记者呢啊睡着行军床，营造的艰苦朴实的战时气氛。你看看到没有？连这些细节都充满了表演的张力。美国人似乎在说：“哎，行啊，你就继续做你的苏联的辉煌的千秋大梦吧，是吧？醒了你就知道了，你躺在美军的折叠床上。”普京出发前啊，也在飙戏，他干了一些特别有冷战范儿的事儿啊，什么呢？连打了十多个电话拉盟友，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打电话呀啊！从北京、德里、金正恩、卢卡申科到塔吉克的这个总统，再到这个尼加拉瓜总统啊，什么巴西总统卢拉了，哎，打了一个遍儿。从欧亚大陆到中南美洲，横跨五个时区，普京的电话像连珠炮一样响个不停。只要是他的盟友，或者他认为是盟友，或者他认为他们是普京的盟友的那些盟友，都打了个遍。不过细心的你一定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不是接听电话，而是普京主动拨出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普京亲自拿起话筒，一个个的打出去，主动亮牌。那你说这一通通电话，它不是礼貌问候，而是外交扫雷。什么叫扫雷呢？谁是自己人，谁想捣乱，谁还在观望，你必须在我们这个双普会前，你给我表明态度，站稳了立场哦。啊，第一通电话拨给谁？习近平。但你别以为这通电话是联手协调或者是背后结盟，恰恰相反，它更像是一通什么提前通知，我要和川普谈了，你别乱来，是不是？不管什么结果，我希望你习近平不要猜想，哎，更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就战略层面来说，中共现在的地位非常尴尬，参与不了谈判，干扰又怕露馅，只能靠边站装糊涂。而普京这一招呢，既是示好，是吧？那我要跟别人谈了啊，这跟敌人谈了啊，这个你希望您理解，也是什么？也是预警。哎，你我不需要你来帮我啊，但你也别来拆我的台。第二通电话打给印度总理莫迪的啊，你可能记得这个，七月上旬印俄刚在巴西是拍了个金砖大合影嘛，刚一个月普京就主动敲门，巩固这个南亚大国的中立态度。毕竟川普在亚洲最想争取的就是印度这个摇摆盟友，毕竟在面对川普只要支持俄罗斯你就要承担更多的关税上，莫迪表现的比中共还要大义凛然呢。接下来两天呢，普京更是火力全开，连线白俄罗斯、什么塔吉克呀、吉尔吉斯、巴西、尼加拉瓜、朝鲜，组成了一个涵盖前苏联加金砖加这个反美象征轴线的这个声援朋友圈啊，就是你们到时候该吹哨的吹哨，该呐喊的呐喊，你们全得给我站起来。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他刷存在感嘛？这外交节奏怎么排的呢？你看，很简单，是吧？就是先打大国的核心啊，北京、德里，是不是？习近平加莫迪，然后再打外围支撑，中亚和南美金砖国，最后再补一个象征性动作，金正恩的朝鲜。你看这节奏是不是很像布阵收网啊？ 哎，就差在电话里说一声准备行动，就是兄弟们，我在阿拉斯加撑不住了，是吧？不过这场战前动员呢，不仅出现在克里姆林宫，也同时在西方阵营悄悄展开。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在飙戏。8月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专程飞到了英国，参加了一场由英国外交大臣兰米主持的闭门会议，地点就在英国肯特郡的志奋岭啊，叫 Chevering House。那里呢是就是英国外交高官专用的国宾官邸。这场会议的阵容相当豪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虽然没有现身，那也是考虑到什么，避免泽连斯基的到场引发双普会谈前的不利舆论。但是乌克兰派的都谁啊？那代表团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国防部长乌梅洛夫，让他们领衔。欧洲也明确表示了，说要防止川普单边与普京谈成任何交易。这句话大家听得熟悉吗？很熟悉，川普去沙特前也是这句话，避免川普单边跟普京谈成任何交易，对不对？必须在峰会前他要统一立场，欧洲，因为他们知道川普一旦和普京单独谈，就可能抛出什么土地换和平、阶段停火之类的惊人方案，而乌克兰恐怕连旁听席都没得做。这一表态大家发现没有，跟西方左翼媒体的宣传口径对川普形成的人品预设的同出一辙。这就是我开头说的，要把川普和普京的会面往雅尔塔会议的那个里面套，感觉是这现在我们组成一个反雅尔塔紧急协商，啊，别让川普把我们整个欧洲给卖了，把我们给拱手牵掉了，会这样吗？结果就在这场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8月13号，川普真的来了一个重锤，他召开了一场闭门视频会议，啊，参与者包括七国集团领导人、北约秘书长、欧盟主席和泽连斯基。啊，你们好像私下里讨论我什么事儿是吧？那我现在公开跟你们说，在会上放话说，如果第一场谈得顺，我马上开第二场，最好再加上泽连斯基。嘿嘿，朋友们听到了吧？这句话信息量太大了嘛！第一，川普自信有机会谈得顺；第二呢，他把峰会谈判节奏的控制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谈与不谈，有没有第二场，在他手里。第三，泽连斯基不是可选项。同时呢，川普在释放信号，我们一起解决这场战争。所以说啊，不要光看这个外面的舆论评论呐，就跟着跑了。就如同川普，他放开乌克兰武器的远程攻击能力，是不是川普？禁止乌克兰武器的远程攻击能力的是谁？是拜登，是不是？结果呢？有利乌克兰的川普却被媒体造谣说要出卖乌克兰，跟这一样。是啊，你他对俄罗斯下狠手，却说他对俄罗斯勾结；他对乌克兰实质性支援，却说他出卖乌克兰。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就是普京在广撒电话、广播电话，是不是布阵、营造气氛？欧洲在拼命的统一战线，生怕川普把他们甩开了，甩开大家单干。川普本人呢，一句话不多说，直接上视讯放话说：“我先谈，第二轮才轮着你们，是吧？第二轮再加你们嘛。”这就是整个会谈的大背景，朋友们看出来了吧？这是川普说的“美国优先”，川普是在备战呢。而这种战前动员的密度和节奏，跟过去任何一次冷战时期的峰会相比，只多不少。所以，当有人问说这一场啊，这个双普会是不是能解决俄乌战争啊？我们要反问一句：你看到的像是和平会谈，还是战争开局前的外交合围呢？这才是我们今天分析的重点。他去阿拉斯加，对手是那个准备跟他谈判的普京吗？这就是双普会前啊72小时的真正意义。那么好，究竟目标是谁呢？咱们回溯一下，时间点非常微妙，就在阿拉斯加峰会公布地点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8号，普京突然拨通了习近平电话。这通电话中共官方话术叫做应约通话，意思说这是普京主动打过电话找的啊，我找一下习主席啊，习主席正洗澡，那你稍微等会儿，是吧？哎，北京是被动接电话。因为就在这通电话的前一天，8月7号，美国正式公布了双普会议地点将在阿拉斯加举行。 隔天八月九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就飞去了英国了，在刚才说的这个制芬里和乌克兰呐、欧洲几位安全高官呢一起开了个闭门会议，协调即将到来的阿拉斯加峰会立场。所以说，朋友们，这里面你看啊，这个节奏很明确，什么节奏呢？啪啪啪，三步走：美方敲定地点，俄方通话稳定北京，然后美英欧统一美欧乌口径。紧接着8月13号，川普开线线上会议是吧？然后明说第一场顺利，下一场就第二场，下一场加上泽连斯基。也就是说，双普会还没谈，第二轮谈判名单都拟好了，还是三边会议，这对北京来说算啥？就是公开羞辱，因为北京根本都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北京不是不知道这些动作，但他只能陪笑。而习近平作为中共的这个最高统帅吧，啊，这次只能扮演一个被通知者的角色，告诉你咱们开会了啊，甚至连主动提议会谈的外交主动权都丢了。所以这场谈话，这场通话其实揭示了一件事情，也请朋友们啊记住我今天这个观点，在整个俄乌战争解决的过程中，中共根本不是棋手，而是棋盘。什么意思呢？所有人都在你身上布局，没有人把你当玩家，这背后的战略设计才是让北京如芒在背的真正原因。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目前这个走向啊，不管中间多少波折啊，不管这个泽连斯基大闹白宫也好啊，这个稀土协议啊、矿产协议也好啊，那就是川普其实是从竞选阶段就摆明了要走联俄抗共这条路。他的逻辑很简单，俄美如果和解，美国就可以把大量的军费和精力从乌克兰战场转移到亚太战场，专心对付中共。这对北京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三连发呀。哪三呢？哪三发呢？第一发，战略肉盾没了。过去俄罗斯是中共对抗美国的天然缓冲嘛，在那里打，在那里闹，俄罗斯当然是第一线了。一旦俄美停战甚至战略合作，中共就赤裸裸地暴露在第一线火力网下了。第二，美国会全面地将其战力战略东移，不只是军事部署，连外交科技围堵啊、贸易规则都会转向印太，台海与南海压力空前升级。第三，全球联盟会重组，俄罗斯如果回到了能源与军事供应链，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会让一带一路彻底边缘化，是不是？俄罗斯没了，你想的中亚国家会跟谁走啊？众多的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会跟谁走啊？非洲、拉美、中亚都会重新选边站。再加上舆论场的变化，一旦川普与普京联手营造出一个和平缔造者形象，中共就会变成唯一一个还在喊打喊杀的孤家寡人了。你想想啊，一边是为全球和平努力的美俄新共识，一边是什么？天天搞军演，拒绝谈判，用自己的驱逐舰撞了自己的海警船的北京，你说谁是麻烦制造者，谁是国际共识的破坏者，是不是一目了然？更麻烦的是什么？俄方内部普遍看好这次峰会。据透露呢，俄国政治高层认为这是重返国际舞台、解除西方封锁的一次关键转机。俄国人不想再玩了，也不想再当肉盾了，回归国际大家庭了，该挣钱挣钱了。换句话说，普京是真的想让这场戏唱成了。而对习近平来说呢，这就是个死局。为什么是死局呢？你们俩谈成了，俄美和解，中共战略暴露，你们俩谈崩了，川普顺势拉乌克兰加入三边，美国进一步主导全球秩序。最坏的是什么？谈成谈不成，他都不带你玩了，中共已经沦为国际秩序改革的局外人。所以北京只能赌这场峰会最好别开成，因为开成了，我刚才说了吗，你开成谈成谈不成对他都无力，所以最好别开成。在中共的逻辑里，这样的和平就是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大的打脸。也正因如此，才有人在观察这几天的美军演习与俄方安保部署的时候，开始问出一个不太方便说出口的问题：这场峰会 会不会真的有人不希望他顺利召开？那他会是谁呢？我们说到了北京是这场双普会里最大的输家，而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为了防止这个输家捣乱，整个西方世界是怎么样打包上锁的，是吧？不让任何一根针插进来的。这次阿拉斯加双普会的安保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超出一场普通元首会晤的级别。那不是说怕群众闹事儿啊，游上街游行，也不是因为什么俄罗斯太危险了，而是这是一场可能被国家级对手破坏的峰会。那是国家级对手指的是谁呢？峰会地点选在美军的超级基地啊，刚说了埃尔门多夫这个 Richardson 这个理查森联合基地，这里是美国能做到最高等级防御与封锁的地方。更夸张的是什么？是安保指挥不是单一个国安单位，而是美国联邦情报机构、英国军情六处、德国联邦情报局、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联合建立的跨国反间谍指挥所。知道你共产党对西方渗透的厉害，阿拉斯加也不例外，一切通讯封闭，会场封闭，接待人员经过三重背景审查，对外媒体的采访也受到了极高的限制。你看，美军增派了常规与特战部队驻守，地面巡逻与空中监控同步进行，这一点是不是很反常？美国人在见外国元首啊，谈这种大事谈得多了，没有今天这么干的。网络安全小组部署全天候监控系统，防止任何未授权的连线或干扰。安全部门依据最高反间谍等级制定操作规程，全面扫描所有信号源。欧洲领导人已公开表态支持美方的安保安排，未来如峰会成功，将主动协助乌克兰建立类似的安保体系。哎，以后有好多事要在乌克兰现场谈了，咱们呢也来这个，避免那种国家级对手的破坏。此次安保级别已经超越了 APEC 旧金山峰会与布鲁塞尔北约会议，被西方媒体称为近年最严防守的国际会谈。而这一切其实只有一个潜在防范对象，北京。这不是保护川普和普京的人身安全了，这是为了防止一场全球战略重组的历史性节点被人从外部中断或打断。唯一有动机这么做的只有一个，中共。所以说你看，安保升级不是反恐，是反国家破坏行动。这是一场被定义为有国家级对手试图阻止的历史性会晤。所以这个情报，这个信息，大家就可以解读出来了，是防谁了啊？为什么有这么一句防止国家级对手阻止历史性会晤？整个世界得一起来帮这场谈判挡下可能来自北京的子弹。当 F-35 升空，全球情报系统对准北京那一刻，牌桌上的交易筹码也随着川普的最新表态呢变得清晰起来。你看，就在这个飞往阿拉斯加的途中，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几乎是把自己的底牌都摊开了，就是我凭什么我来谈？我手里拿了什么牌那么有劲儿？第一张牌什么？经济大棒。川普对记者明确说，在普京同意和平协议之前，我不会和俄罗斯做生意。他还说，我注意到普京这次带来了很多俄罗斯商人，这很好。川普知道了吗？我来谈生意，你们也想来跟我谈生意，对不对？这后面的意味是很深的，就是俄罗斯想重新的进入国际社会。但是川普说，在知道我们解决战争之前，他们别想做成生意。所以这话说得非常直白，普京，你想要经济复苏吗？你想要美国的投资和市场吗？可以拿停火来换。明白了吧，朋友们，这就不是说拿乌克兰的领土来换了。第二张牌是安全保障。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时候，川普给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回答。他说，也许会和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一起，但听这句话啊，但不是以北约的形式，但和欧洲一起，有这个可能性。这什么意思呢？这等于是在向普京承诺乌克兰的未来安全可以谈，而且可以绕过让俄罗斯最忌讳的北约东扩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诱饵。北约东扩问题咱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当年克林顿时期留下来的一个问题，让俄罗斯高度的紧张、不安全、不放心嘛。第三张牌， 是划清界限。川普也一再强调，我不是来这里为乌克兰谈判的。他说，关于领土交换的问题，你们自个儿谈，这个意思会被讨论，但我必须让乌克兰自己做决定，是吧？这跟欧洲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欧洲是替乌克兰说话，美国是我不替你说话，我先让你们俩停下来，别打了。你们之所以以后要不要打，不准备打了，怎样不准备打了，你们自个儿谈。这句话既是给美国国内听的，避免什么什么，像刚才说的出卖盟友啦、新的雅尔塔啦、瓜分世界了这种指责，也是说给普京听的。我只负责把你们拉到谈判桌上，具体的条件你们自己去谈，我来做最终的担保人。所以你看啊，川普的交易逻辑非常清晰，用经济利益诱惑普京，用非北约的安全保证安抚普京，同时又在领土问题上保持模糊，把球踢还给泽连斯基，踢给乌克兰。而这一切都指向了那个最终的阳谋，联俄抗共。只要俄乌战争的火灭了，美国的地缘遮阳伞就能立刻收起来，全面转向印太，对付那个唯一的也是最终的战略对手，中共。对北京来说，这场峰会的每个选项依然都是噩梦。八月十五号的阿拉斯加，不只是川普与普京六年来的首次握手，这一握呢，很可能握住一份停战协议，也可能点燃更大的冲突。它不只是两个男人的历史合影，而是整个西方世界对全球秩序重新设计的一次压力测试。普京想要的是历史遗产，川普要的是执政战果，而中共呢，什么也要不到，只有最怕的和他的恐惧，那就是自己成为唯一的输家。